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你的百姓，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以刚强。因为主，你的话都带着能力，特别是你的福音真理乃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凡信的都要得着。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圣经真理当中越站越稳，让我们在你的圣经真理当中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来讨你的喜悦，来荣耀你的名，来彰显基督。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明白你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越宽广，我们的灵也越自由。求主你加恩，求主你赐福，你让那些想捆绑你百姓的一切的仇敌的诡计和网罗都不能得逞。因为主耶稣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求主将你的话语不是字句而是经意赐给我们，因为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也特别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百姓多得益处。你不单祝福我们在现场聚会的弟兄姊妹，也祝福通过网络收听收看的弟兄姊妹。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继续分享爱的真谛。好，我们上次分享爱的真谛呢，我们讲了爱的亏欠和爱的完全，就是我们讲的是罗马书13:8的经文，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说这节经文其实它看起来有很多的矛盾，一方面它又讲说你要在爱上常以为亏欠，但另外一方面又说你爱人的呢就完全了律法。那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这节经文其实非常的宝贵，因为这节经文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说爱使我们成了被爱的对象的债务人，我们不是他的债权人。这个就是爱，我们说从天上来的爱和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世上的人都是，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道德主义的，非常功劳主义的，所以功劳主义道德主义的人是认为说我越爱你不可能是我欠你，而是你欠我。就是我们说你看中国的孝道就是这样，为什么父母对儿女几乎有绝对的权柄，生杀予夺，然后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种功劳主义，这种道德主义的观念在掌管。所以他认为我养大你的，我生了你的，我给你很多的恩呢、啊、所以你这个做儿女的要欠我啊。那结果呢，圣经上面怎么讲呢？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真正的爱，你越爱你越欠别人，你这个爱他的人，你说在爱上面常以为亏欠。所以我们说爱使我们成了被爱对象的债务人，所以我一直还，越还还不清，我爱的越深我越觉得我亏欠他越多。但是这种亏欠感我们说是一种神圣的甜蜜的亏欠感，是不是啊？是神圣甜蜜的，就是我觉得我越爱你我觉得我爱你不够，但是这个不是像奴仆的心被压制，而是我是一颗自由的心来爱你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那这一节经文又跟我们讲了说爱它又成全了律法，我们说爱是对律法的完全，凡爱人的他就完全了律法。因为我们知道真正把律法守全了，真正让律法得尊荣的，其实严格来讲就一个人，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主耶稣。然后当我们这样效法基督的阿加佩的爱，就是这种神圣的爱，完全舍己，我爱别人我还觉得我亏欠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借着爱彰显了基督。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指我的得救，但是我把这个救恩表达出来彰显出来是借着我的爱。 所以就像约翰一书，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简单分享过，那么约翰一书里面很多的经文他都强调这点，如果我们不爱的话，如果我们不爱弟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爱上帝，我们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等等的。然后又说我们如果在爱心之中，就是与神同行，住在爱里面呢，就是住在神里面等等等等。我们会看到爱才彰显基督，爱才显明上帝。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因爱称义，你不是靠你的爱心得救，但是得救的人要借着爱心来彰显上帝，那么彰显基督的救恩。我们去爱的时候，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说，爱是要从自由的心发出来，所以用自由的心去爱，这个时候律法才会得到满足。奴仆的心在律法面前恐惧战惊，永远不会让律法满足。但是当我们已经信了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被基督赦免了，被基督担当了，然后我们又效法基督去爱灵魂，去爱上帝，这个时候那么律法那么也在我们身上显出了它完全，就是律法在我们身上，律法说我对这些人没有要求，我对这些人没有要求。一，从罪债的角度来讲，耶稣为他们承担；二，从他们的表现来讲的话，他们愿意去爱人，他们愿意去爱，而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简单跟大家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爱的亏欠，爱的完全。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爱人不可虚假。大家打开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罗马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是保罗，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都在阐述福音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到十一章包括拣选预定这些真理基本上都阐述完了以后，进入十二章就开始讲真理的实践，就是生活实践。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就是在讲基督徒的生活实践。有些人是诋毁我们说，你们整天就是讲福音，整天就是讲恩典，不讲人的行为。我说那是聋子，那是瞎子。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观讲了这么多，我们怎么面对世界，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面对婚姻，我们该怎样去解决工作的问题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生活实践。所以只有聋子瞎子然后闭着眼睛塞住耳朵然后诋毁我们才会说这些。那我们看到，因为这是圣经上面的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先讲福音呢？因为圣经的原则像罗马书是特别清楚的，你要先讲福音真理，人知道他怎么得救，然后才到他的生活实践。而这里面就保罗在十二章就开始讲生活实践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和合本他有一个黑字的小标题，从第九节上面他就有一个说基督徒的生活守则。那么生活守则的第一句第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这里面就是讲到爱，说你爱人你不能够虚伪，你不能够假冒伪善，邪恶的不好的那么你要厌恶，好的你要去亲近，是吧？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经当中的经文。那我们讲这些经文的时候，那我自己就想起来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就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个爱神，那个美神叫什么名字，大家知不知道？维纳斯，不是维也纳，维纳斯，对不对？维纳斯有儿子叫丘比特，大家知不知道？丘比特有几根箭，是不是？他那个箭呢，那个按照希腊神话的传说的话，那个箭射中了谁，那个人第一眼看见的人他就会爱上，他的就会爱上。那么希腊神话，这个希腊神话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希腊神话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爱具有盲目性，他强调的是这个，就是其实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怎么样，只要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他就会爱上了，他就会爱上。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有的说丘比特的箭有金箭，有两种箭，一种是金箭，一种是铅箭，说金子做的箭呢射中了以后，射中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爱情会激发，铅做的箭射中了人，然后这个人是情欲被激发，只是情欲没有真正的 高尚的爱情。那当然这些都是神话传说了。那我们回到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讲丘比特之箭，就是他们也认同这个观点，认为说爱是很盲目的，就是我一旦爱上这个人了，我就是盲目的爱上他了，甚至就变成了不分好歹，不分是非。那么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呢？我们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圣经是反对这种说法的。爱，我们说，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爱不是说为了满足我自己，爱甚至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因为你有条件就不叫爱，对不对？你说我爱这个弟兄爱上了那个姊妹，他说我爱他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很糟糕，是不是？这个很糟糕。但是你不能说爱无条件就等于爱是盲目的，特别你不能说爱是无条件的就变成了爱就要混淆是非。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实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爱开始，而这个爱保罗一上来就提醒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反对盲目不分好歹不分是非的爱的，那个不是圣经主张。圣经主张我们爱一个人不是昏头昏脑，不是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然后不知名所以反正我就爱他了，昏头昏脑昏天黑地的在爱他，不是的。圣经是要求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虚假，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善你要亲近，恶你要厌恶，好的你要喜欢，不好的你要不喜欢。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看见这些。当然我们也在这里再提前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这里面的意思说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是不是指一些人有明显缺陷的话你就不能爱他，或者一些人我知道他是个罪人他有罪我就不能爱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绝对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晓得说上帝怎么爱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缺陷的人，我们是不是有罪的，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他会不会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他自己不这样做，不会的。所以上帝说了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同时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神爱我们那败坏的人，像主耶稣说的那样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我乃是来招罪人悔改，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经文肯定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爱那些有缺陷的人，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爱那些我知道他有罪的人，你不能这样，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你这个观念就是法利赛人的观念了。法利赛人，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遇见过一次法利赛人试探，就是他们一群人拉了一个行淫的妇女到主耶稣面前，对不对？然后说这个人行淫乱，我们众人都是见证人，按照我们犹太律法，夫子你说该怎么办呢？主耶稣就在蹲在地上不吭声，在那画字儿画字儿，对吧？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逼问主耶稣，主耶稣就站台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如果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那些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石头来打这个行淫的妇女？没有，都走了。主耶稣就跟这个妇女讲，没有人吗？然后 那妇女说他们都走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阿们吧。你看到这个故事，主耶稣赦免了这个人，赦免了这个妇人，但主耶稣也强调了一句话，说走吧，我也不要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是吧？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但是在这方面，主耶稣爱不爱这个人？爱。主耶稣爱这些软弱的人，撒该是个税吏，是不是啊？莫大拉的玛利亚原来是妓女，然后有各种各样有缺陷的人在主耶稣面前，主都爱他们，主都爱他们，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身上的罪没有一个说啊很好，你这样犯罪很好，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爱有罪的人，我们也应该爱有罪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可以爱有缺陷的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缺陷，每个人都有缺陷，但是我们不能混淆 是非善恶，这一点大家同意吧？所以你去看，你就想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爱屋及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爱屋及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这个房屋，然后连这个房屋上面的这个乌鸦啊、鸟啊、鸟窝我都喜欢上了。其实这个鸟窝或者这个乌鸦跟这个房子不是一起的，对吧？那我们这个就形容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他爱上了一个姊妹，说这个姊妹其实有些明明是缺点，他说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很好，这个就不 不是这些经文的意思。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爱人不可虚假，善要亲近，恶要厌恶。好，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觉得很艰难，说我怎么爱人不可虚假呢？怎么又善要亲近，恶要厌恶？那我怎么做到又厌恶恶又爱人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关于公义和慈爱的问题。关于公义和慈爱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基督徒其实看这些经文，我们没看的时候自己想当然觉得爱人不可虚假啊，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很容易很容易，我可以做到。但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为难，那厌恶，我要是厌恶恶，我又怎么爱呢？我爱岂不是应该就爱这个人就无所谓吗？甚至有些人认为说，那我爱这个人就应该包容他一切吗？所以就是这样子了。那圣经上面罗马书十三章不是也讲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吗？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先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很多基督徒他的我们的一个错误是，我们离开福音的前提去看去思考福音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种属灵上面的二分法，错误的二分法。什么呢？很典型，非常典型的，我跟大家一讲，你说有的人说我没有二分法，我仔细去跟你一分析，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有。我说怎么典型的二分法呢？很典型的就是有很多基督徒以为是律法是讲公义，福音是讲爱，那么关于爱你就到福音里去找，关于义你就到律法里去找。其实这些基督徒不知不觉当中，他一方面有些基督徒他是矛盾的，他会认为说律法和福音好像是一回事，但另外一方面你听他仔细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观念当中律法和福音是矛盾的，就是福音是讲爱，爱就不讲公义，这是很多基督徒的观念，然后律法是讲公义，公义就不讲爱。所以他发现这些人犯罪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这个时候咱别用福音，因为这个人犯罪了，咱得跟他讲公义，咱得跟他讲律法。然后呢，如果一个人受伤害了，他就会说这个人现在很软弱，他需要的是福音，咱用福音去爱他，不要跟他讲律法。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些观点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就是你以为说讲公义的时候必须抛开福音，你以为讲爱的时候必须抛开律法，那么其实这些人的潜台词，一个错误认识的前提，就认为说福音的爱是混淆是非的爱，然后律法的公义是完全没有连续，完全没有爱的所谓的分清是非黑白。你看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例子，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他的门徒跟着他一起出去安息日的时候饿了，然后掐麦穗吃，大家记不记得掐麦穗以后，然后法利赛人就来控告主耶稣说，哎，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回答他们说，其实经上的话你们不明白，你们不记得，你们不晓得，经上上帝说了，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主耶稣还因为这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马可福音就用主耶稣又就把这句话又记下来，主耶稣说，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呢，还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哈丁子们，安息日为人设立的还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为人设立。
对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人主耶稣批评他们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一讲律法，你们连一点怜悯都没有了，你们就看见我的门徒掐麦穗吃，你就没想过这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肚子饿，他需要吃东西，他没吃东西，这个时候你连续的心肠跑哪里去了？因为你们讲律法，你们就把连续丢掉了。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离开福音去看，我们离开福音去看律法，我们离开福音去看公义和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二分法，就是我说的，我们会把公义归于律法，然后把慈爱归于福音，而且认为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你讲爱不要讲律法，你讲公义不要讲福音。我们说不，你搞错了。我们如果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其实这个会影响我们很深，就导致我们说的你就做不到罗马书九章这一讲，又要爱又要厌恶恶又要亲近善。 又要喜欢公义，又要喜欢慈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晓得，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福音真理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的表述，在罗马书里面其实从前面就讲了，我们说福音是叫做因信什么呀？因信称义。有没有义啊？有没有意义？福音是从神爱世人开始，阿们吧。哎，福音的开头是我们爱上帝还是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是从神爱我们开始。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爱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甚至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了。这是圣经上面罗马书第五章讲。但是你一定要晓得说，上帝爱我们，上帝是不是就让我们继续做罪人，然后让我们永永远远活着？不是的。上帝爱我们就因信称义，是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又差遣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我们生命地位是个义人，今生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就成了追求公义、追求良善、追求圣洁、追求敬虔的人。阿们吧。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些都是义的范畴。所以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讲爱，但是福音它是因信称义。同样道理，其实律法，法利赛人挑衅主耶稣的时候，来去挑战主耶稣的时候，然后问他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所以说尽心尽性尽知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怎么样子，也相反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其实福音和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都讲到义，它都讲到爱。但是不同点在哪里？律法是告诉你什么是义，什么是非义。律法是告诉你你应该去爱人，阿们吧。但是律法没有告诉你上帝怎么爱你，律法没有告诉你，没有给你提供能力让你去爱，阿们吧。律法只是告诉你你应该爱，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简单来讲的话，律法摩西十诫这十条诫命，前四条诫命是讲我们该怎么爱上帝，后六条诫命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该怎么爱灵魂，我们该怎么爱人。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该怎么爱，你应该不要雕刻偶像，这是对爱上帝的爱。你应该只有一位上帝，不要有其他的神，对不对？你应该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应该守安息日为圣，就是你要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上帝。这是讲我们对上帝的爱。然后我们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要孝敬父母等等等等，这些这是讲我们该怎么去爱人。他们吧，他是不是义的标准？是。他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爱。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正确认识这些的时候，你是回到福音去看到律法是这样的。然后你回到福音的时候，就也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然后上帝爱我们，他要做成的一件事情就是称罪人为义。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一讲，我们说神称罪人为义，只有上帝能够称罪人为义。然后上帝称罪人为义这件事情是惊天动地，这件事情是最大最大的彰显上帝的公义。我再讲一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什么叫做彰显公义呢？审判罪恶，看见罪恶，然后我记邪，我恨恶，我审判，显明公义，对不对呢？对。但是这只是一部分，这个对上帝公义的彰显根本不够上帝把罪人称义来彰显他的公义更厉害。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一群罪人，亿亿万万的罪人，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些人都是抵挡上帝的，然后公义的上帝把这些人变成了义人。这是上帝的义的最大的彰显，基督的义算给了罪人，把罪人的罪担当过去。所以你去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去思想，哪里能够讲说福音里面只有爱没有公义呢？哪里能够讲说律法里面只有公义没有爱呢？所以它里面都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去看上帝的律法，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去正确认识。我希望弟兄姊妹仔细听我讲，我说你要在福音里面正确去认识。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梁弟兄，你刚才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是律法不单有公义而且有慈爱。我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认识到律法不单有公义而且有慈爱？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研究律法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他们研究不出来呢？ 你说他们笨，我们聪明，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拒绝基督，不接受福音，所以他们不可能正确认识律法。就是我们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有圣经，圣经里面有律法也有福音，阿们吧，这白纸黑字里面都是上帝的真理。好了，这个白纸黑字都是上帝的真理，如果现在是晚上，如果我们这里面突然停电了，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上面的字我还能看见吗？看不见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把我们形容成为属灵的瞎子，然后呢，我们又用了一个名词，我们说我们还有属灵的色盲症，我们就是看东西会混淆。只有福音能够把我们的眼睛打开，只有福音能够纠正我们的属灵色盲症，就是我们对律法的正确认识。离开福音是不可能的，福音是光。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就说我是世上的光，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就讲过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离开基督你去分析律法一定是错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那这个圣经很好，但是光没有了，或者说光很暗淡，只有一点点，然后你在那里摸黑在那看，那么你的视力又有缺陷，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内容是正确的还是残缺不全呢？残缺不全。所以你要清楚晓得这些，我们是恰恰借着主耶稣，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他一张嘴先讲八福，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登山宝训的时候先上了山，主耶稣看到很多人围拢在他身边，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讲道，他一开始讲道他一张嘴就讲的都是八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啦，然后这些哀痛的人有福啦，然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啦，等等等等。然后讲完这些以后，主耶稣就讲解律法。他为什么要讲解律法？有些人就以此为根据说，你看啊，律法和福音是一回事。不是，是因为他讲了福音，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本来这个地方是黑暗的，但现在我拿了一个灯过来，然后把灯点亮，点亮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跟你们讲，说你们原来啊，对律法的认识都是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的认识都是错的，所以主耶稣要跟他们讲解，你们误会律法，律法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意思，律法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轻巧，自己做一点好事就能满足律法。主耶稣说，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淫乱了，你还能说你守全律法吗？不能了吧，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跟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在讲爱的真谛的过程当中经常提醒的，就是当法利赛人、当犹太人来挑衅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其实是爱。上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仔细去揣摩，你们仔细去揣摩，你们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你们以为安息日的时候用手搓一搓麦穗就犯了罪，你搞错了，这些人在安息日搓麦穗一点都不犯罪。你们千万，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不要搞错啊！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说其实他安息日掐麦穗确实犯罪，但耶稣把他遮盖了。能不能这样说？我问弟兄姊妹，这个解经对不对？主耶稣是不是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阿们吧。但是安息日门徒掐麦穗犯罪不犯罪？安息日门徒掐麦穗犯罪不犯罪？哎呀，好像犯罪啊！安息日不是明明说了什么都不可做吗？对吧？你去看字面，真的，你去看字面，摩西十诫里面第四诫讲安息日头，是不是说什么都不可做，什么工都不可做，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讲。但是这个就是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个就是我们离开福音的光去看律法的时候，觉得对啊，就讲得太清楚了，什么工都不可做啊。你安息日掐麦穗就相当于磨麦子了，就相当于做了磨面的工作了，那这就不对呀。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误会律法了，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为什么安息日让你什么工都不做？是因为上帝让你休息，上帝连续我们说，你一周七天都工作，连续不断的一年365天这样工作，你太苦了，你安息日这天你应该停下来，不要做你的工，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为了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敬拜上帝是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把上帝举起来呢，还是敬拜上帝是来领受恩典？我再问弟兄姊妹，领受恩典。 你是来领受恩典的，所以上帝说安息日我是让你领受恩典，所以这些人饿了吃麦穗，这是不是领受恩典？我在问你怎么是啊，所以这个根本没干犯律法啊，但是我怎么看着就是干犯律法了？对啊，因为你是个瞎子嘛，因为你是个色盲嘛，你没有福音去看律法的时候，你就一定看成公义和慈爱是矛盾的。阿们吧。你没发现我们有些人就是有些弟兄姊妹现在解经都是这样解的，为什么安息日可以掐麦穗？这是福音的原则，因为福音是慈爱的，他们没吃东西太饿了太可怜了，所以耶稣可怜他们就让他们吃了。但是如果把公义的律法拿出来的话，这些人吃麦穗掐麦穗磨麦穗肯定就是犯罪了，然后耶稣的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很多人是这样解经，我说大错特错，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你们如果明白经上的话，你们如果明白这句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主耶稣明明的在说我门徒没有罪，我不是现在用我的血洗净他们的罪，而是他们这样做没有罪。为什么？因为你们误会律法，你们不明白律法。所以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我们回到福音里面去看律法，回到福音里面，在基督里面去领受福音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豁然开朗，我们就会发现慈爱和公义都是从上帝来的，两者不单不互相矛盾，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违背公义可能是爱吗？违背公义可能是爱吗？我再问，为了更那什么一点，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了，让我们上天堂，有没有违背公义？主耶稣这样做有没有违背律法？没有，一点都没有。耶稣爱我们不？爱。所以真正的爱绝不违背公义的。那你说我认为有些爱违背了公义，耶稣的爱甚至都违背了公义，那是你错误理解什么是公义的。就是我们说你缺乏福音的光，你没有福音的光光照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搞错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这个时候我们被爱所滋润，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爱。同时我们在福音里面去看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我们就晓得说福音一点都不违背公义的原则。因信称义违背公义的原则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信称义违背公义的原则不？不违背。我跟你讲一个秘密，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认识都是反的，都是错的。靠行为得救违背不违背公义的原则？对了，靠行为得救才违背公义的原则。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靠行为得救一定违背公义公平的原则。为什么？比如说如果 你是王思聪，王健林的儿子是吧，人家 王健林前一段时间讲话不是大家都在网上都拿来编笑话了，成了说你先定一个小目标先赚一个亿。我在问我们弟兄姊妹有几个说能今生能完成这个小目标赚一个亿啊，是吧？他那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一生下来就是大富之家，他自己随便开个公司启动资金就5亿。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想做个小生意启动资金是3000-5000，对吧？差多远呢？他要做慈善容易不容易？我再问弟兄姊妹，容易。所以按行为称义的话，王思聪一定进天堂，他们吧，因为他随随便便撒几亿出去，随随便便撒几十亿出去。那我们这些生在穷人家的，还别说撒几十亿出去的，还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残疾，他一辈子接受别人帮助，按行为称义他能撑不撑？撑不了了，是吧？同样，而且我们说你从公义的原则来讲的话，靠行为称义其实人根本做不到，人的行为离律法的标准差得太远了，所以宣称靠行为称义的人才是不公义的，因信称义才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律法的咒诅落在谁身上？律法本来应该咒诅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但落在谁身上了？落耶稣身上了。 耶稣主耶稣不是来地上转了一圈旅游了一下，然后说哎，这些人是我拣选的，走吧，一起上天堂。如果是这样子，确实不公义，阿们吧。有些人讽刺挖苦我们基督教，因为有些人没把福音给人讲清楚，所以他们很生气，他们说你们基督教非常不公平，什么特别那些喜欢讲预定论的人就更糟糕，说神所预定的就得救，那些人气得一塌糊涂。哦，你上帝预定了一个坏人得救，我们这些人做好事还不能得救，有些人行善还不能得救。不，你讲这些看起来绝对不公平，我都同意他说的不公平，但是他之所以看着是不公平，是因为他把一个重要的核心，一个事实，一个依据，一个根基，他给忽略了。什么事实根据依据给忽略掉了？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我再问弟兄姊妹，是表现他爱我们是吧？不仅仅是表现他爱我们，阿们吧。也不能说不是他爱我们，对不对？他是爱我们，但是他钉十字架是要担当我们的罪，是受律法的咒诅，所以福音是绝对公义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这个绝对公义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受了咒诅了，所以我不管有多少的罪，不管有多少的过犯，上帝绝不咒诅我，这是公义，这是公平。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面心安宁静，我在这个基础上面我知道我罪得赦免，我坦然无惧，我心灵自由，这才是公义，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越是看福音，我们就越晓得，我们就知道说公义和慈爱它是像圣经上面讲的说是相亲的，所以这就解决问题了。你当你真正明白说公义和慈爱根本没有矛盾，是相亲，是相辅相成，好了，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乃是非常阿们的，阿们吗？真的非常阿们，因为公义和慈爱不矛盾的，所以我越爱人我就越追求公义，我越追求公义我就越一定要去爱人，阿们吧。大家记不得，有些我发现有些人，其实有些律法主义者还特别喜欢引用那些经文，包括一些民运基督徒特别喜欢引用那些经文，就是主耶稣也在圣经上面引用过，圣经上面说的，在旧约里面的经文说，我们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我们的神同行，阿们吧。那这节经文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他们就抓住他要行公义，其实这节经文你不能分开，什么是真正的行公义呢？好怜悯，你离开怜悯的心去行义，不是神喜悦的，是吧？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被那些犹太人拉过来，他们表面上义愤填膺，好像非常喜欢公义，非常厌恶罪恶，主耶稣其实瞧不起他们，主耶稣其实清楚知道这些人心里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呀？行公义好怜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怜悯的心？没有。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就没资格行公义，你对灵魂没有怜悯的心，你就没资格去行公义，这才是圣经上面的意思。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的福音甚至包括上帝的律法都告诉我们说，其实行公义最好的方法不仅是包括了审判和刑罚，行公义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爱心中的怜悯，爱心中的担当，爱心中的挽回，爱心中的陪伴。你发现这个人软弱犯罪跌倒了，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你不能够把他的罪说成是无罪，对不对？是犯罪，但是我该怎么做？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这个人是他犯罪跌倒了，但是我要怜悯他，我要帮助他，我要扶持他，这才叫做行公义好怜悯。这就是慈爱和公义并行不悖的。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时候，你见到这样的人，你说我爱人不可虚假，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意思，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节经文没有任何的意思说如果有人犯了罪，如果有人有缺陷，你就不要去爱他。不，这节经文讲的就是你要爱，但你不要假，你不要虚伪，是不是？你不要因为爱他，他一切的错误你就说啊都是好的，没问题。不，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罪就是罪，非罪就是非罪，你一定要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再去看，你去看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真正的公义，这个就是公义和慈爱的相交，是吧？我再问大家，你再去反思，再去思考，哎，上帝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有没有缺陷？我们有没有罪？上帝是把我们丢弃了来表达他的公义呢，还是拯救我们来表达他的公义？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是不是仅仅表达他的爱？不是。上帝拯救我们既表达他的爱也表达他的公义，就是我们说的上帝怎么拯救我们，让耶稣为我们受咒诅，因信称义，使罪人成为义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晓得，真正知道这些，上帝在福音里面不就是这样，这不就是公义和慈爱的相交吗？那在律法里面是不是这样？律法是不是像那些人说的样，律法只彰显公义呢？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主耶稣所说的话，你去看圣经上面讲的，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公义的诫命，但是安息日的设立是充满了连续，所以上帝说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这就是他的律法。其实他的律法里面每一条，从上帝设立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要显明我们是罪人，要告诉我们我们无可救药，我们靠自己，我们靠其他人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你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但是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不是故意拔高一个标准来定我们的罪，这个律法是非常连续，非常体恤我们，非常有益于我们的。所以你再去看律法是体恤我们的，律法是连续我们的，律法是爱的总纲，然后这样的律法我们去干犯，你就知道人是罪无可恕。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律法是连续我们的，律法上帝设立律法是怜悯体恤的，这个律法是公义的标准，但这个律法里面它的核心，它的总纲，它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但是这么好的律法，这样充满了连续的律法，这样体恤我们的律法，我们去与它为仇，我们去抵挡它，我们去干犯它，你就知道罪可怕不可怕。可怕。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跟你横眉冷对，整天对你态度不好，你这个时候对他态度不好可以理解，是不是啊？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个人对你每天都是温柔对待你，每天都是爱你，然后各种各样的体恤，但是你对这个人就是横眉冷对，你对这个人就是讨厌，你对这个人就经常伤害他，那么你邪恶不邪恶？就很邪恶了。阿们吧。律法是体恤我们的，律法上帝设立出来是充满了连续，充满了爱，然后我干犯他，所以罪无可恕，我们真是罪人。所以你就知道罪是多么深的控制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你想靠自己的好行为，你想靠人的努力来解决罪的问题，你太天真了，你太愚昧了，你太骄傲了。罪这么可怕，就证明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耶稣基督的血。阿们吧。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而你怎么得到这个救赎呢？信。阿们吧。你信就得着。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见公义和慈爱，它互相之间根本没矛盾，它不是对立的两个东西。你千万不要把公义和慈爱当作是对立，如果你当作是对立，就说明你不是在福音里面看这两个真理。你若在福音里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一点矛盾都没有，一点冲突都没有，是相辅相成，彼此保守，彼此保护的，是彼此支持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去讲这一节经文，爱人不可虚假。这里面强调的什么呢？就是强调说我们爱的时候你不要虚伪。我说这里面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爱的时候你不要虚伪，不要假冒伪善。他们吧，爱和假冒伪善其实根本是互相对立冲突的。你要真正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引用一节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引用一节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这是使徒约翰在里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我说第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假惺惺的，你不要假冒伪善，你不要嘴上说的很好听。像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膀上，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连一个小指头都不动，是不是？他们其实走遍陆地海洋勾引人入教，他们让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但是他们去抢夺寡妇的家产。所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就有一个评价，一个形容词经常用到，特别在马太23章里面，假冒伪善，是不是啊？假冒伪善。 爱是不能假冒伪善的。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说我爱这个人，我想帮这个人，你不要仅仅在言语上说，你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说哎呦梁弟兄，你一讲这个话给我压力可大了，搞得我压力山大。我说不，不是要给你压力山大，爱人不可虚假，就是爱人不可虚假，就是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做不到，你不要假装说我能做到，阿们吧。你说这件事情，哎呦，这个弟兄现在经济上有困难了，那我拿不出什么钱来帮助他，我不可能借钱给他。那你这个时候不要假装说是不是缺钱了啊，找我，我帮你想办法。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没办法，这样不好，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哦，我知道你经济遇到困难，我为你祷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嘴上说我为你祷告，你不祷告，你嘴上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你回头就为他祷告，阿们吧。真的，我以前跟丁姊妹讲过，说我就有这个习惯，我是有的时候在网上，有的时候跟丁姊妹打电话或者怎么样，有些丁姊妹跟我说了什么事情，说请帮我代祷，我答应了以后我马上就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有找我的人多，我担心我会忘了，因为这就不信实了。你跟我说，哎呀，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现在我的孩子这个生病了啊，怎么样子，请大家代祷。我说好，我也祷告。那我说完了我就祷告，然后我如果以后的时间我想起来了，我还会继续祷告。但是我怕我变成一个不信实的人，我别答应了，我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都答应了，最后没祷告，这不好，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我们说爱就不要虚伪，爱是和虚伪不能并行的，爱一定要真实，是不是？爱一定不能两面三刀，爱一定不能假冒伪善，爱一定不能口是心非。所以我们以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谈恋爱，我们这个那时候我跟沙龙弟兄看到有一个姊妹谈恋爱，我们那时候跟沙龙弟兄一起都劝过他，我们是觉得这个男孩嘴上说爱我们这个姊妹，但是对这个姊妹很多的瑕疵，我们就提醒我们说，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嘴上说的爱和他的实际行动差距太大。我不是说人是完全要求人完全，而他差距太大，你应该为你自己着想，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说不是啊，爱就不计较这些，是吗？爱人不可虚假，善要亲近，恶要什么呀？恶要厌恶啊！这明明是假冒伪善，明明是口是心非，你当作无所谓，这是不行的呀。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什么叫做爱人不可虚假？我们就说你不要假冒伪善，不要口是心非。那爱人不可虚假，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我说第二个意思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忽略掉的，就是爱人不可虚假，它第二个意思就是不要违背你的良心，要按照你心里，按照你良心以为好的去爱别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爱人，每个人不同，同意吧，弟兄姊妹？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这样做好，有的人觉得那样做好。然后我们人有一个问题，包括有些文学作品都表达出来了，就是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把自己的本心丢掉，然后他就模仿这个模仿那个，其实他的良心不认同，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状态。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就是你要照着你良心认为好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这才叫做爱人不可虚假。你不要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然后我们觉得不呀，如果按照我良心认为的，我要对他好的话要这样子，哎呀，但是有些人标准比较低，我照着那些标准去做吧，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你爱人不可虚假的时候，你不要违背良心，你良心以为善，良心里面以为美的方式你去对别人。那你说万一我良心搞错了怎么办？搞错了就搞错了，等你良心真正明白更好的方式，更正确的方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照你良心去做。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有没有圣经依据？我这样说有绝对的圣经依据。什么圣经依据？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吃肉的问题。有些基督徒不能吃肉，另外一些基督徒呢说可以吃肉。我再问弟兄姊妹，按照我们圣经真理的原则，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可不可以吃肉？绝对可以，阿们吧，绝对可以。保罗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就讲得更清楚，其实既偶像之物你都可以吃，因为全天下都是神的，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你可以吃的。但是有些人他良心里面认为不能吃，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没有说 真理说可以吃，你必须吃。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良心认为不能吃，你别吃，你别吃。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呢？直到你自己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了，你觉得哦，原来我们基督徒不像伊斯兰教徒，不像佛教徒，不像其他，也不像犹太教徒啊，犹太教徒猪肉不吃，只吃牛肉羊肉这些的啊等等之类，原来我们基督徒这些都可以吃啊，我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从良心里面认同这个真理，所以我就吃，对吧？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了。其实圣经上面有记载这样的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那个很伟大的使徒彼得，彼得不是有一次在房顶上面祷告魂游向外，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一个大布坠下来，然后布里面都是什么呢？都是他们犹太人按照犹太这个按照旧约律法不能吃的那些东西，因为旧约律法有分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他说洁净的食物才能吃，不洁净的他不能吃。所以坠下来以后，彼得说我从小不吃这些，然后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又坠下来了，彼得又说一次我从小 我不能吃，然后又收回去。第三次又下来了，彼得说我不能吃。 他在异象当中一直没有吃，他也不，后来他醒过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哦，后来他就明白了，是上帝是提醒说神已经洁净了，你不能以为污秽。但是上帝并没有在他异象当中严厉的责备彼得，因为彼得的良心那时候认为说这个我不能吃，我从小就不吃这些东西，我是个犹太人，我不吃这些东西。等他后来明白了，他哦，原来这个异象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开启，福音不单要传在犹太人当中，也要传到外邦人当中。你不要把那些上帝已经洁净的东西你当作不洁净。所以夸一下他的视野开拓了，等他视野开拓以后，他要按照他开拓以后的良心，开拓以后的视野去做事情。所以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跟我们在这里讲的说这个爱人不可虚假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说你要本着良心去做这件事情，别人这样去做了，你如果你也我也找不到充分的圣经依据反对他，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认同，我的良心认为这样做才好。爱人不可虚假，你这个时候爱人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去爱？你要用你良心认同的方式去。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你要小心。我们说基督徒你一定要小心。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来了是苏醒我们的良心呢，还是把我们良心拿走然后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福音来了是洁净我们良心，更新我们的良心呢，还是把我们良心拿走？一定是更新我们良心的。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其实你注意圣经上面曾经有这样的经文，圣经上面说有些人的心像被热铁烙惯了，他就讲了，我们用中国俗话讲的叫做麻木良心。你知道麻木良心其实有两种做法，哪两种做法呢？一种做法就是以恶为善，就是明明是坏的，明明是不好的，明明是非，明明是罪，然后呢他故意说，比如说赌博，良心里面知道不安，是吧？哎，没事没事，我赌我能发财啊，怎么怎么样子，这个叫做麻木良心，对吧？比如说撒谎，其实撒谎不好，不是父母教的，你从小就知道，对吧？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第一次撒谎吗？或者你第一次意识到了撒谎，你一定那时候良心不安的，对不对？我说这种麻木良心就是道德性的把一些恶说成是善，然后呢他这个时候他还保持着他良心里面的这种愧疚和难过，所以他不会太麻木。但是有另外一种麻木良心比这个更厉害。另外一种麻木良心是什么呢？是以敬虔，是以真理的名义，明明他的良心不认同，然后他说真理是这样说的，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就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虽然我良心不认同，但是我要做敬虔的人，所以我要这样去做。这种麻木良心是最可怕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俗话都讲，古语都有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是吧？但你去看在宗教里面，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几百年前400多年前那时候宗教改革，在欧洲宗教改革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被天主教徒杀掉了，是不是只是砍头啊？不是，他们造了火刑柱，一个柱子下面烧着柴，然后柱子有的柱子是铁的，然后把信就是接受因信称义福音的基督徒用铁链捆在那里，然后在下面加热，可怕不可怕？ 非常可怕。你从人的良心的角度来讲，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你从人的良心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就算犯了死罪，应该也怜悯他，你就枪毙。然后那个时候没发明步枪，没发明子弹，你就砍头，或者这个让他快点死吧，对吧？这才对。而且他们那时候还发明，不单是有这种火刑柱，还发明了一种很可怕，他们搞了个架子，你知道，把人捆在那个架子，像拉风箱一样，可以把人推到火里面去，然后再拉出来。为什么这样搞？折磨这个人。做这些事情的是什么人？是天主教里面的基督徒。然后考的人是什么人？基督徒。按照圣经来讲，这是我们的弟兄，阿们吧。为什么他们做这么大的恶事？因为他们就是以金钱的名义麻木自己良心。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十四章讲吃肉的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而且甚至带着一定的严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这些的时候带着一些严厉，说你不能够在那些认为不能吃肉的弟兄姊妹面前吃肉，你这样子就败坏了他的良心。他明明认为不可以吃，结果他看见你吃，或者说祭偶像之物他认为不能吃，虽然我们知道按真理可以吃，但是你在他面前吃的时候，他良心没有过关，他跟着你一起吃，他良心就被败坏了。保罗说这是很坏的事情。当人他爱人不可虚假，当人违背自己的良心，以敬虔以真理的名义来违背自己良心做事情的时候，这个人的心被麻木的比我们说的以前面那种以恶为善还要厉害。因为他是以敬虔的名义，甚至是所谓的攻克己身，哎呀，我良心虽然不认同，但是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要叫我的良心服从真理。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的。什么叫做良心服从真理？是我良心认同真理，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了。就像我们说的彼得那样子，他前面我不能吃不能吃三次我都不能吃，但是后来我恍然大悟了，哦，神所洁净的我不能以为是污秽，我不能是当作污秽。福音不单传给犹太人，要传给外邦人，然后全地都是耶和华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此以后已经再也没有不洁净的东西，没了。你有没有注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在那千方百计想分洁净不洁净，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啊，咱们应该吃素啊，因为起初亚当夏娃他们就不吃肉，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素食主义的基督徒就讲这些，有些人啊应该吃牛肉羊肉，牛肉羊肉好啊，猪肉不好啊。哎，我说这都是人的软弱，不是的。但是当人有这些错误认识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照着你良心去做，哪怕人说我是错的，在我良心正确认识之前，我得照着我认为对的去做。你明白吗？这就叫爱人不可虚假，你得照你的良心去做事情。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对罗马书十四章我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说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良心在真理之先。我再讲一遍，良心在真理之先。你的良心还没有理解这个真理，你得照着良心去做。等你的良心理解了这个真理，欢喜雀跃，心甘乐意去照着真理去行，这是好的。但是你还不能够接受这个真理，你良心的认识和这个真理的表述之间有差距，你得照着良心去做。这个叫做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要按着你良心认为对的去做，然后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接受真理，然后不是强迫自己压自己接受真理，而是我通了。比如说保罗原来不明白福音，他就抓死抓律法，他等到后面他通了，他不是压制自己良心，明明喜欢律法，明明恨耶稣，他做了使徒，不是，他是后来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明白这一切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爱人不可虚假，他第二个意思。那爱人不可虚假，他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我说他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去爱人的时候是真诚的去爱，而不是去表演，而不是表演，就你有多少你就用多少，你有多少你就用多少。我就举两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哪两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呢？就是大家注意，圣经上面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对吧？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个饼两条鱼 是谁给主耶稣的？是门徒还是一个小男孩啊？是个小孩子，对不对？是个小孩子，他把五饼二鱼拿给主耶稣。我说这个就是真挚的爱心。其实五个饼两条鱼，能从数量上来看的话，能喂饱多少个人？是喂饱不了几个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小孩子说，我听了一道，我很感动，我拿出来，是吧？这就是我有的，我就是拿这么多，他没有作假，是不是？另外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表扬的那个穷寡妇，大家记不记得？穷寡妇在圣殿里面奉献的时候，主耶稣坐在那里，然后表扬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拿有余的钱投进来，唯有这个穷寡妇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进来了。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不认为这个穷寡妇是把他所有的钱都投进来，而是像我们见过的一些贫穷的基督徒，今天捡破烂，可能卖酒瓶子卖了两块钱，然后把两块钱丢进去，这是他今天能够投的，就是这么多钱。主耶稣很赞赏他，因为这个穷寡妇有信心，因为这个穷寡妇是真心真意的，他没有像有些人是虚情假意。我跟你讲，什么人虚情假意？有些人不见得富人才会虚情假意，有些穷人也虚情假意。他觉得，哎呦，怎么才两个小钱投进去，多不好意思。等我攒一攒，我一次投多一点，让人看着好看一点。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我现在就是有两个小钱，我就是或者说我现在今天要买米要买面，就最多就剩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我不存，我就投了。他没有觉得任何的愧疚，这就是真心实意。所以我讲说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爱人不可虚假，你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这样子，因为特别爱，你被情感所带动而不是被真理所带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海誓山盟什么都愿意答应别人，但是有的时候答应完了就后悔，原来我做不到。爱人不可虚假，你也不要去做，不要去答应别人去做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强迫自己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不是爱，这就不是真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真正的爱不是表演，而是就去真诚的去爱。那我再讲一个经文让大家去更明白，就其实这节经文有很多基督徒不理解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叫右手知道，是吧？所以有些人怎么解呢？有些人就解说，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你做好事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什么时候都不要让人知道，你爱别人不要让人知道。其实这个解经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肯定不对啊。然后那不声张，不声张其实也说不过去啊。我为什么？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不声张也说不过去？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上帝爱我们不？
爱。
你怎么知道的？
告诉我们。
他在哪儿告诉我们的？
在圣经。
在圣经讲的地方多不多？
多。
声张不声张？
声张。
嗯，上帝让我们不声张，他自己整天说我爱你们。咋回事呢？
就是不让你有那种虚荣心，就是那种。
对，所以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这个不单是虚荣的问题，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这节经文说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不是说你爱别人不能让人知道。上帝，你要你爱别人，有的时候你要专门让他知道，是吧？谈恋爱你要不要让他知道你爱他？要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你看到他软弱，他孤单，他以为没人爱他，你这个时候你就得告诉他，你说姊妹或者弟兄，很多人爱你，我爱你，我为你祷告，是不是啊？你有什么难处我愿意提供帮助，力所能及，是吧？这时候让他知道，不知道让他知道，必须让他知道。上帝的做法也是这样，上帝不仅是默默地爱我们，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上帝还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为我们的益处，阿们吧。但是这里面，所以这节经文不是讲的说我们爱别人不能让人知道，而是说你不要用表演啊、炫耀啊、虚伪的这样的做好事的方式让人知道，而应该是踏踏实实的，我就是去爱，是不是？就是去爱了。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福音，福音也是这样。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就是上帝不让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福音不是因行为称义？上帝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靠行为称义，他会不会要求我们靠行为称义？不会。 上帝如果明明知道我们做不到还让我们去做，这就不是爱，这就变成残忍了。阿们吧。当你明明自己做不到要求自己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爱就变成残忍了，你就变成对自己残忍，这不对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这样的经文其实蛮多的。我们也是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三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九节，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这节的经文。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看这里面就圣经上面讲的说，你不要过分，你不要过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上帝给你信心的大小，人的信心有大小对不对，看得合乎中道，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是不是啊？上帝其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如果一个小孩子学着给他爸爸妈妈做饭，七八岁的小孩子学着给他爸爸妈妈做饭，他饭没做好，他爸爸妈妈要不要冲着他发脾气？要不要？他爸爸妈妈看到他做的饭应该是什么感受啊？应该乐开花了对不对，特别高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下午放学了以后，然后我在家里面帮家里煮白粥，煮了粥晚上要喝粥，我煮粥，煮了粥那个时候是跟我爷爷我不是跟我外公学的，然后我爸我妈回来以后发现我煮了白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哎呀会给家里做饭了，这个是高兴得不得了。像我儿子前一段时间然后也是，然后在那说啊，我要做一个汉堡，好，我要做一个三明治给爸爸妈妈吃，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对吧。他做的是不是一定要色香味俱全？没有没有，你就这样我就很高兴了，因为你的身量就是这样子的，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爱人不可虚假的时候，你是能做多少你照着你的能力去做。你记得圣经上面其实主耶稣讲一些话就是来安慰我们的，大家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给我最小的小子当中一杯凉水喝，也不能不得什么呀，也不能不得赏赐。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的最小的小事上帝都看在眼里，因为上帝知道你的身量，上帝知道你的能力。你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爱心好冷淡，我觉得爱心我好不够，就像我们上次讲的爱要常以为亏欠，那你发现这些都是，这个时候你不必灰心，你能做什么呢？你有的时候为弟兄姊妹祷告，有的时候你发一个短信去鼓励他去安慰他，就好的无比，你明白吗？这些其实这就是你能做的。你不是说哎呀，有些弟兄姊妹经常有，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不是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地方的弟兄 跟我去交通，他讲，他说梁弟兄，哎呀我觉得这个福音工作很重要，然后我哎呀我就很有负担，我就现在就想那个把工作做好，然后我发大财，然后我要奉献给你们这些传道人很多的钱，让你们安心的去做福音工作。他这个爱心好不好啊？好。但是我不是说因为他讲的太长远我不喜欢，我没有任何的不喜欢，我对这个弟兄我很喜欢，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发自真心，非常好。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就是你不必有一种，当你设了这么高的目标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容易有一种焦虑，你觉得现在无能为力，自己做不了什么，是吧？那我说的爱人不可虚假，你再结合前面第三节的经文，就是你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你要按照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我就能做这些，是吧？哎呀听说这个弟兄遇见一些艰难，然后有募捐了，哎，我钱不太多，我就捐10块钱50块钱100块钱，可不可以啊？
可以，
当然可以了。有些哇人家缺20万你才捐100，那有什么不可以啊？我的能力就到这里，穷寡妇2个小钱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对不对？我就可以啊。哎呀我甚至我现在经济还困难呢，我知道他有艰难呢，我是真心实意的，我说弟兄我为你祷告可不可以啊？还说人家缺钱你只是祷告不行，去借200块钱借2000块钱奉献了给他行不行？不要，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那样子就进入很容易变成假冒伪善， 那样子是不对的。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这些，真正晓得这些时候，我们一生要不断的进步，追求进步，不断的成长。你不要绝对化自己，说我现在已经做得完美了，不要。但是你也不要对自己所做的不够不完全的这些东西你灰心丧胆，不必，真的不必。阿门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你记得什么呢？你记得神就是爱。阿门吧。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当你发现自己爱心不够，或者你发现自己爱心不够火热，这个时候怎么办？到上帝面前去求，主啊，你就是爱，我求你给我爱心，求你让我的爱心更火热一些，求你让我的爱心更在真理当中一些，求你让我的爱心更真实，更不虚假。恶要善厌恶，善要亲近，求你把这些给我，可不可以啊？可以。然后你要到耶稣基督面前去求，你说主啊，圣经上面讲了，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的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爱的粮食，爱的浇灌是什么呢？爱的养分是什么呢？爱的粮食，爱的养分就是爱本身。而最好的爱，最纯的爱，最有无穷能力的爱是什么爱呢？是格格他山，主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爱。所以求你把你的爱显给我看，让我更明白，我越明白我爱人的心就越坚定，同意吧？保罗就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看，为什么有些人以为我保罗癫狂，为什么你们有些人不理解我，然后我你们可以做见证我对灵魂是何等的爱。保罗讲的说为什么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就是基督的爱把我激励成这个样，我越明白基督的爱，我心里就越火热。所以爱人不可虚假，我发现我爱心少，我发现我爱心不够，我想让他多，怎么办呢？我要多明白福音，我要多认识福音，我不单领受福音的恩典，我还要明白福音的真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恩典和真理是两回事儿。圣经上把它分开来讲，你不明白真理，你依然可以领受救恩，只要你信就领受，但是你爱心要火热，你离开真理不行，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你没有自由的心爱不起来，你对福音认识不够，你爱不起来。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什么？就是呼求主，说主，求你把你的福音真理更多的显给我看，让我更明白因信称义，让我更明白什么叫做唯独恩典，全然是恩典，让我明白说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主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爱我，让我明白说什么叫做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让我越明白这些真理，让我去明白什么是罪得赦免，我为什么罪已经彻彻底底得了赦免，给我喜乐的心，让我去做这些事情，让我去千方百计激发人去信福音，我对灵魂有负担，我对灵魂有热情。那这些是需要福音，需要上帝的爱，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你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铺了这么多，其实你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我们刚才特别第一点我们跟大家讲说，公义和慈爱之间互相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相辅相成，彼此扶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爱一个人，你就应该激发他的良善，保护他的良善，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真正爱一个人，你发现他身上有罪恶有邪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包容他？你要包容他，也要告诉他，然后告诉他要有智慧的告诉他，同意不同意？你能不能一发现他错然后你就讲，一发现他错你就讲？其实那样子不够智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有爱心但不够智慧，所以说的人家烦你了，不愿意跟你做好朋友了，你就帮不了他了，对不对？但是你必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有一个清楚的知道，就是我真正爱一个人，我就知道说我对这个人既慈爱也要公义，因为我知道良善美好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他的祝福，而邪恶败坏那些东西一定会伤害他，你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邪恶的东西对我们有造就？有没有可能？有些人说，哎，不是啊，其实一个人撒谎会变得更聪明，会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回，聪明跟撒谎是两回事，撒谎是不可能让一个人变聪明的，是不是？一个人他心里作难，这个事情我应该正直，这个，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说又认识一个好朋友，他得了癌症了，然后，哎呀，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讲假话，我该怎么办？你这个心里的作难，你要变聪明，不是讲假话，而是祷告主，而是寻求主，而是想方设法，然后让你说的话，又不是撒谎，又委婉，又能安慰人，又能激励人，这才叫聪明。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叫成长。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到这里面讲的说，爱结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凡事包容，但是凡事包容一定不意味着说我包容他的罪恶，我纵容他的罪恶，我喜欢他的罪恶，没这回事，没这回事，而是说我一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是非不分，我是非分明，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你别指望我跟你讲假话，我觉得你这样做对，我就说对，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我就说不对，是吧？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你注意，圣经上面其实就有这样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很可悲的例子，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大卫，就是很伟大的信心伟人大卫，他有很多的孩子，他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长子暗嫩。暗嫩这个人，他有个坏朋友把他教坏了，然后他喜欢上他的亲妹子，就是跟大卫跟他算应该算是同父异母，是吧？喜欢了拉玛。但是这个时候，他其实这个暗嫩把他的妹妹给奸污了，奸污了以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卫听了以后勃然大怒，但是大卫没处理这个事情，没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马被奸污了，但是他的哥哥亚沙龙，这个事情亚沙龙很有心计，说你不要哭，你住我这儿，别吭声。因为大卫没有秉公处理，没有显明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结果亚沙龙自己伸手，他就找了一次机会把暗嫩给杀了，然后亚沙龙自己也逃跑，不敢在国里面待。这是很大的一个悲剧。为什么？因为大卫没处理，他没有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严格的去按照圣经，严格的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按照以色列国的国法来处理他这个儿子暗嫩。圣经上面讲大卫就没让他的儿子们愁烦，所以大卫的儿子很多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卫对他儿子很多的纵容。所以我们以前跟您准备讲过什么叫溺爱，溺爱不是指一个人说爱孩子太深了叫做溺爱，溺爱不是根据你爱他深不深，上帝爱我们深不深，我再问你们，深到什么程度？对呀、啊，上帝对我们的爱比海还深，比山还高，阿们吧。圣经上面形容长阔高深，没有比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那你能不能说上帝是溺爱我们？不能。但是什么是溺爱？溺爱就是不分是非，你教孩子你没有教他是非，错的你跟他不在乎，给孩子一个错误的教导，然后孩子以为说这是对的。我们以前提醒过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有些弟兄姊妹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说，他说我要爱孩子，对的，我要爱孩子，然后他就开始是非不分，孩子做的什么事情他都不批评不责备，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有两个孩子，然后大孩子打小孩子是无端的，甚至是非常粗野的，父亲都不处理，这是不对的。这样子的话他会变成一个暴徒，因为他不知道，他慢慢的他就是非扭曲了，是不是？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爱是凡事包容，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虽然有罪，我还愿意爱他，但是这个人他的问题他的罪我绝不会说成是非罪。就像我们刚才讲主耶稣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主耶稣赦免他，主耶稣包容他，主耶稣说没有人拿石头打你吗？那些人都走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又强加一句，去吧，不要再犯罪。阿们吧。主耶稣一点都没有把他的罪合理化，一点都没有把不义的说成是义。所以你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违背良心就不是爱，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违背公义也不是爱，明明是错的你说是对的，你不是在爱他，你是在纵容你自己的私欲，就是你里面有一种私欲想表达或者想表演你对他的爱，然后你为了让自己的私欲得逞，然后你不在乎公平公义， 这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这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对恶不厌恶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爱，而是苟且。这个时候不是对我们所爱的人负责任，而是让我们所爱的人受亏损。如果你在这个你在他面前你很有权威的话，你对他的伤害最大。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父母教育儿女一定要分是非，就是原因在，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权威感非常的强。孩子是从小，这是上帝设定的，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促进亲情，是为了保护人类社会，所以孩子从小对父母非常崇拜，非常听信父母，父母说是就是，父母说非就非。然后当父母明明看见孩子做错事情却不指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在最大的伤害他。因为他觉得我爸爸都没说这个事情，我良心有些不安，但是爸爸没说 可能没事，可能这个是甚至是对的，然后他就慢慢越走越偏。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呢，这叫恶要厌恶。然后还有什么呢？善要亲近。善要亲近是什么意思？善要亲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什么叫高高在上的姿态？高高在上的姿态就是我只付出，我只付出。不，善要亲近。你所爱的人身上有没有善良？我问你，有没有？
有，
一定有。然后你在他身上发现了他身上有美德有美善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要亲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赞赏，你要鼓励，你要保护，你还要谦卑的学习，这才是爱。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没有善要亲近，他所谓的爱，中国很多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认为我爱你们，我就是纯粹的付出，我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在把自己摆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上面去，就好像我对你我只有付出，我在你身上 没什么所求，没什么得着。我们不要说的爱别人是为了从别人身上拿捞好处，这不好，但是你爱这个人，这个人身上一定有良善的，是值得你学习的。阿们吗？当你用这种姿态去爱人的时候，这才能够促进你们彼此相爱。有些人就是太高高在上了，结果导致跟别人的关系不好。他一味的爱别人，一味的付出，但是别人给他一点付出，他就抗拒，他就不接受，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用一个谦卑的、平等的、自由的心态去爱别人。所以你身上的善，我欣赏，好就是好。值得鼓励的我就是要鼓励，值得赞赏的就是要赞赏。我发现你身上有些美德，但是我的感受你有点摇摆，你被世界之风或者一些压力，你想放弃这个，我要想方设法帮你兼顾，这是好的，放心吧，继续会有好结果，是不是？然后发现你身上有良善，哎呀，你有些美德是我没有的，我要学，我要向你学习。这就是善要亲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努力的保护别人的良善，努力的激发别人的善行，鼓励对方的善行，这是爱别人的一个方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借着很简单的，有的时候一句鼓励的话，有的时候耐心的陪伴，就做了莫大的好事，帮助一个人在最大的难关之中度过难关，更新成长，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台阶。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回想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难的时候就缺人在旁边扶你一把，甚至有时候就缺一个人在你旁边给你说几句鼓励的话，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软弱，不喜欢鼓励别人，不，因为我们是道德主义的，我们的儒家文化，我们的几千年的这种熏陶，像鲁迅先生总结的就是吃人文化，所以导致我们不会鼓励人。人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扶人一把。但如果你学会了这一点，善要亲近，恶要厌恶，爱人不可虚假，像我们今天讲这些，你发现这个人正在朝好的方向但有艰难，你去陪伴他，你去鼓励他，你去兼顾他，你如果这成为你的人生的一个生命特质的话，我跟你讲，你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你在教会之外，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多人喜爱跟你交往，会造就很多人的人。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些，就是我们讲了爱人 不可虚假，善要亲近，恶要厌恶。你要知道公义和慈爱不单不互相矛盾，而且彼此支持。你要在福音里面去认识公义，要在福音里面去认识慈爱，是不是？然后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爱人不可虚假，你不要假冒伪善，你不要违背良心，是不是？你要发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你要寻求上帝，然后那你要对那些不好的，那么我不要去把恶的说成是好的，然后对好的我要积极的鼓励，努力的去陪伴，然后谦卑的去学习。求主在这方面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爱心越来越有根有基。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求主你将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的百姓当中，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真正越来越有爱心。也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节经文，求主你给我们赤诚之心，让我们爱人不可虚假，让我们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主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都透过福音来认识公义和慈爱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要离开福音去看律法，让我们不要离开福音去理解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慈爱，因为我们那样子一定会走偏。但是主，你要给我们深深的爱，你要给我们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要给我们极大的眷顾，使我们可以更新，使我们可以成长。求主你就这样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